云有不受一尘者，我有也。啊，这个亲浊啊，就是有无的意思。具足诸法，方谓之有。今自性立一切法差别之相，所谓非有相，非无相，双非一相，啊，非双一相，非双非相，非一相，非一相，非非一意，非一相，非一意俱相，是不立一尘，非有也，何浊之有？这些句子与《般若经》里面所用的完全相同，只叫你把极微细的妄念都要把它清除掉啊，要记住，真如本性就是你的真心啊，你真心里面干干净净啊，本来清净啊。不受一尘啊，他本来就不受，就不染。那么浊是什么呢？浊是你心里面有了，心里头有就浊了。我们现在不但心里有啊，唯恐有的呀不够多，那有什么法子呢？古德说过啊，为学日益，这是世间法啊，世间要求学嘛，很怕自己知道的不够多，世间法啦，世间法浊法，无浊卧室啊，浊法啦啊，浊物唯恐不多，要好好的去学去，唯道日学。学道的人是不是学道？道什么？道是清净心，清净心者什么都没有啊！一天一天呢，把这个拉拉杂杂东西丢掉，减少，这叫学道啊！学道的人就怕知见多，分别执着妄想也越多，道就见不到了。啊，要把分别执着妄想通通舍掉，道心就现前了。啊，所以为道清啊，清高寺啊，为学浊啊。啊，所以佛说我们这个世间叫做无浊卧室啊，这个话是很有道理的啊。那么底下说了这么多，把它归纳起来只有一句话，两边不离，中道不存啊，两边离开了，中道也没有啊。这时候就是清净心先前，何浊之有呢？ 下面云五不舍一发者，亲者五也。亲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你心里头啊一尘不染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不得已给他起个名字叫亲。不离一尘方谓之无。尘在此地是代表极少，是一微尘啊。这一微尘都不能够建立。你要是建立了这个一尘呢，这就叫头上安头。就是楞严经里面讲的知见立知，知见是什么呢？亲就是知见，上面再立一个尘呢，就是知见上又立一个知了。这一个知，这个知就叫无明，这就是无着的根源。不能建立啊，不离一尘，这才叫真无啊，叫真空啊。今自信满足一切功德，所谓有大智慧光明意，遍照法界意，真舍世知意，常乐我净意，乃至满足无有所少意，名为如来藏，是不舍一法，非无也。何亲之有呢？一个有，一个无，一个亲，一个着。有无亲着通通没有，这个时候叫真亲啊，叫真正的亲啊。前面说不受一尘，从字体上说是活着之有。从体上讲的，这个地方呢是讲云无不舍一法者，是从作用上说的。应用啊，它能够现十法界一真庄严，所以不能说它无啊。虽现十法界一真庄严，诸位要晓得，当体皆空，实无有一法可得。所以它有非有，非有就是非无，非无就是非有啊。有跟无是一个意思，不是两个意思，一个意思啊。我们今天所以说没有办法理解，那就是认定了有不是无，无不是有，有无是两个意思，不是一个意思啊，所以就不得其门而入啦啊。即使要晓得哦，它原来是一个意思，那就进了门了，就入门了。你看这个两边所说的啊，说它无有无的道理，说它有有有的道理啊，说无完全是从本体上来说的啊，从这个性体上讲的
啊，说有完全从信用上说的，从作用上说的。自信满足一切功德，满是圆满。啊，满足的意思就是没有欠缺。功是功能，啊，德是讲的作用，德用，啊，它有功能，它有作用，功能作用是圆满的，没有一丝毫欠缺的。啊，这一句话是总说，下面是别说，举几个例子来讲，啊，它有智慧光明。日光遍照啊，前面讲的会天地透金石啊，这是我们自己圆满的智慧，不是从外面来的。这种智慧个个人都有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有自信嘛。那么你现在这个智慧为什么没有了呢？因为你不相信你有自信。我不相信我有自信，不相信我有佛性，那好了，你虽有也不能现钱。啊，就是你口袋里装了很多钱啊，到一个饭馆里去，肚子饿了想吃一餐饭，没钱，可怜得很。你口袋里有钱没有？没有，钱装了满满，没有，不相信。不相信我口袋有钱，那有什么办法呢？那你还是得挨饿啊，啊，还是得去要饭去啊。啊，古人所比的义理明珠啊，自己忘掉了。啊，我们凡夫就是把自信给忘掉了，所以迷什么？迷了自信呢。心迷了，相当然也迷了。啊，一迷一切迷，一悟是一切悟。啊，如果心上觉悟了，相上决定不迷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心相是一体呀，不是二体呀。啊，一悟一切悟啊。啊，所以底下讲遍照法界矣。啊，真是不妄，实是不虚不假。啊，实知，实是对于一切法了别，没有一样不清楚。常乐我净，这是真常，常就是永恒的，啊，真心是永恒的，啊，有真常，有真乐，有真我，有真净，啊，法身里面有常乐我净，这四种净德。般若里面也有常乐我净，解脱里头也有常乐我净，这个不是假的啊。乃至满足无有所少矣啊，啊，没有一样不满足啊，所以叫如来藏。啊，藏呢就是藏，含藏的意思。啊，如来啊就藏在这个里面。啊，藏在哪里面？藏在自己真性里面。啊，虽然藏在里面，因为它没有形，没有形迹。 啊，它既不是念头，也不是形象啊，所以啊，它确实又是不离一尘，它又是一切具足，这妙不可言嘞。所以不能说它空，又不能说它有啊，空有两边都说不上，牵着两边也说不上啊。这是讲的非着非牵啊，牵着两边都说不上。下面再讲无备无相，无备者，纵之则无所从去；无相者，隐之则无所从来。言此，临命瞻机者，不可以牵着相备求也。举牵着相备，亦该善我凡身，有无生灭，正见业义等。这个几句话非常非常的重要。意思有相当的深度。啊，可以说甚深甚深啊，句句都是描绘真如本性啊。我们读了之后，纵然不能明心见性，对于真如本性呢，总得得一点消息啊，得有一点方符而后才能够增长信心啊。我们看这一段的注解啊，在演义里面，舍此而有所去，方为之备。金刚经上解释如来有两个意思啊，一个意思是如来的诸法如意，这是佛说的；另一个意思是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故名如来。这两个意思其实还是一个意思，就是此地所讲的无备无相啊。备是去，相是来啊。金刚经上所讲的如来，就是讲的真如本性啊。你看经常有的时候讲佛，有的时候讲如来啊，凡是讲的如来都是从性上说的，凡是讲佛都是从相上说的。啊，所以经里头用的这个字名词，它有它很深的含义在啊，绝不会混淆在一起啊，不会说一桩事情说两个名词啊，它两种说法一定有两个意思啊。那么这就是先把背向定义说出来，然后你就仔细去观察本性里面没有这个意思，没这种现象 尽则非礼归步，涌现实华，不出户外，围绕行树，虽与众之将去何所故？将去何所呢？故无备。那么这一句先从比喻上说，这个比喻就是《楞严经》里面所说的当初出生，当初灭尽。就是这两句话的意思，没有离开一步，这个意思，没去了啊，涌现实化了，就是当初出生。花是指现象，不出庭户，啊，户庭，啊，户是门，门户，啊，这个门户啊，我们开这个门，两扇的叫做门，一扇的叫户。啊，庭是庭院，这都得非常近的啊，没有离开你家门口，啊，就围绕行树的，啊，这个比喻什么呢？比喻森罗万象，啊，的确没有离开门庭啊，森罗万象围绕着啊，这些是什么呢？通通是真如本性的象征啊，哪有去呢？没有去的意思啊，是将与众之啊。是虽与众之，我很想离开他，将去何所呢？能够离开得了吗？真如本心就好比是个太空啊，我们能够逃出太空吗？啊，其实它比太虚空还要大，就读楞严经就晓得，楞严经佛有个比喻，把我们的太虚空比作一片云彩，把我们的真如本心比作太虚空，到底是云彩大还是太虚空大呢？啊，太虚空不大了。这个比喻越想越有意思，佛实在是个很聪明的人啊，比得好。啊，怎么能够体会到这个意思呢？我们就把这个太虚空啊，比作我们真如本性啊，这是好像我们似乎看起来，哎，就他的，这是真的虚空。那么你晚上会做梦，你梦里头也有个太虚空，你那个太虚空在这个太虚空里面呢，就像一片云彩一样了。啊，你感觉到那个太虚空也是渺无边际呀，啊！其实呢，那是一片云彩。 你从这个上面去细细揣摩，就能够体会到佛的经的意思。我们今天感觉到这个无量的虚空啊，就好像我们梦中的虚空一样，我们的真如本性呢，就像先前这个太虚空一样啊，真的啊，我们这个六根感触到的这个太虚空啊，真的是我们真如本性里面一团的迷云。真是这个样啊，而这个太虚空啊，已经是没有边际了。所以离不开呀！啊，西方极乐世界虽然距离我们这边十万亿个佛国度，还是在自心当中。我换一句话说，依旧是当处出生，当处灭尽。啊，这个生与灭是同时的，因为同时啊。所以呀，就找不到生灭了，就不生不灭，不生不灭，跟生灭的又是一个意思啊，这都是很不好懂的地方啊。我们总是执着生不是灭，灭不是生吧？啊，为什么生灭就是不生灭呢？从相上讲有生灭，从理上讲没有生灭啊。就相而论呢，生灭同时，既然是同时了，说生已经说灭了，说灭又是生了啊。还你话还没说完的时候，那又变了，这都是真实相啊。这是五倍的意思啊。我们再看五相的意思，隐之而有自来，方可谓之相。这个相是来的意思啊，悲是去的意思，离开的意思啊，相是极的意思。无倍无相，不来不去，不极不离啊，就是说的这个意思。静则无形无住啊，形住的相啊都不可得。如是而来，不动不起，如是而来，若于迎之，从何所迎呢？故无相。行住动起，动是动心，起是起念。啊，行就是这个动作啊，动作就是行嘛。啊，住就是不动作啊，习的意思。心起心动念就是行啊，不起心不动念就是住啊，住就是定的意思啊，行就是动的意思啊。既然是啊，动静行住这个里面都没有啊，那这从哪里来的？从何所引呢？ 这几句啊，实在是把《心经》里面所讲的啊，不勾不进，不来不去，通通说出来了。啊，这故无相啊。这些说的都是从啊旁敲侧击的方法，像画画轰云拓月，把真如本性那个样子露一点点给我们看啊，叫我们体会。啊，好像月亮啊画不出来，画些云彩当中露一块空白的，你看，哦，这是月亮，用这个方法，真如本性的也是描绘不出来。啊，那么说了这些拉拉杂杂东西，告诉这种通通不是啊，从这里体会一点，哦，真如本性像个什么样子，这个样子这个意思的，只可以意会，不可言传。啊，言于道断，心行处灭。啊，这是叫我们体会到真心。啊，体会到自己的真心。啊，真心就是自己的佛性。那么里面有更深的一个意思呢，就是叫你啊修正的方向。那我们如何能够正得呢？下面呢这就说了啊，与亲诸相悖。举出这些例子，意思在什么地方呢？意思里头就包括了善恶繁盛、有无生灭、增减业力，包括这些东西。啊，这就是指示我们一个修行的方向。啊，这些东西全是属于相对的。有没有这个事呢？有。啊，你要割了这些事项，心就见不到了；离了这些事项呢，心就现前。可是这个地方注意到，你有着有离，离还是着。懂这意思吗？我立一切相了，还是着？着了什么？着了立一切相，能不能解心？不能解心。你还是着相了。啊，我着了一切相，着相。我不着一切相了，不着一切相还是着相，着了一个不着一切相，所以还是见不到。着与不着，统统离开，才能见到啊！啊，你要把我这一句话要记住呢，你又错了。保险你不能见性，为什么呢？你又着了啊！着与不着，一切都离。你看，你又着了人，不管怎么样，你都着。所以到最后怎么说呢？把嘴巴挂到墙壁上，你不说了。那个时候的言语道断，心行处灭，这就见到了。一句话没有，心里头一个念头没有，这叫真不住啊，这才行啊。所以禅宗常常，你看老师叫人啊，老师问了一句话，叫学生答。 学生刚刚开口，老师把他嘴巴里捂住，打他30板。错了，为什么？他起心动念，他想说话了，想说话呢，
着了相了。
啊，他不开口了，也打30板，
也着了相了。
反正是说也打30板，不说也打30板，这个老师好像是不讲理的。其实老师真有理，为什么呢？你讲也着了相，你不讲还着了相，着相就该打啊，要把你那个执着给打掉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那个聪明人一被打了就开悟了，就大彻大悟了。为什么呢？把他那个妄想执着打掉了。那是一种教学方法，叫棒喝吧，是一种方法，教学的手段啊，教学的手段，老师高明啊，根山之石啊。假如不是那个高明根山之石，也学了个方法，凡是遇到人就打，把人打死了，那个人都不开悟。那就错了啊！所以一种方法不是能用在一切根性上的，不能适合一切机的啊。用的人他有智慧，他会用；接受的人也有智慧，他能接受。所以四字道合，他才能成就啊！后来有些禅师也学古大德，拿些棒子打人，也没看到打出一个开悟的。那就是什么呢？不会用。啊，用的人没这个资格，没到这个程度；学的人也没到这个程度。换句话，不该打的。该打有该打的条件呢，啊，该骂也有该骂的条件呢，哎，有些人不值得骂，啊，现在朱金咒老居士还在台中，他今年96岁了，啊，他的岳父啊张太炎，啊，是我们中国民国初年的国学大师。他曾经被袁世凯呀，关在监牢里的关了1个多月。啊，袁世凯为什么关他呢？就是要他骂他一句，他不骂袁世凯，不值得骂。袁世凯气死了，把他关在监牢里关了1个多月，他还是不骂他。没办法，骂还要有资格呀。哎，换句话说，不值得我骂，那都没有法子了，是不值得骂，不值得打，完了啊！那就是儒家所讲，孺子不可教也啊！因为打骂是教学的方式啊，不肯打，不肯骂，就是他不可教了，不可教了，算了，放弃了，舍弃了他了。啊，为这个原因被袁世凯关了1个多月。啊，所以禅家的棒喝不是普遍对一切人的，有资格的。啊，挨到祖师的棒子那都差不多，没大悟总有点小悟啊。啊，迷惑颠倒的人不够资格。啊，那个祖师他也不会骂你，也不会打你啊，有点小悟了，有点大悟了啊，那才会挨棒喝的，他才有资格啊。那么这个地方透露出来修学的方法啊，总的都要离开啊。我们看这个底下说啊，下面孟子到信山啊，这个开头是义该反善恶反圣等等啊， 等就是等底下有无生灭正见一啊，指这些啊。孟子道先生，天台设性屋，意思就四造便说，意思就理据便说。孟子这也是世间的圣人啊，人之初性本善，这是孟夫子说的啊。天台是智者大师，他说性恶，啊，智者大师是在讲不亚于孟子啊，这两个人说的都对啊，没有矛盾啊。我们看见这两个说法180度的对立啊，其实他们两个说的是一桩事情啊。一个是从四造一边讲的，一个是从这理据上说的。哪一个从四造上说的呢？五天台大师是从四造这边说的，孟夫子是从理上说的啊。人之初性本善啊，人皆有恻隐之心呐 啊，可见这人性是本善的啊。如果把它调过来一说呢啊，孟子讲性善呢，是从四道边说的，天台讲性恶是从理据边说的，能不能说得通呢？也说得通不是说不通啊。啊，四造边说五伦十义四维八德，世界上五界十界啊，比丘菩萨居足界善呐 啊，理上的性无，佛菩萨如果性不无，如何能到恶道度众生？啊，到恶道也有恶道条件嘛。啊，譬如说我要到监牢狱去度众生，我一定做什么坏事犯罪了，把我送到监牢狱，到监牢狱大转法轮再度众生，否则的话你没条件去啊。啊，总得故意去犯一点罪啊，被抓到监牢狱里面去，才能跟犯人在一起，天天在一块给他讲经说法。啊，所以要晓得烦恼即菩提啊。啊，菩萨要到悟道众生啊，要在清净心里面，把无世界过去那个当凡夫的时候那个烦恼又要把它拿出来，拿出来干什么呢？拿出来到三恶道去教化众生，就取得三恶道的资格啊，才能到恶道里面去度众生呢。啊，他的化缘要是圆满了，他就把那个恶业呀，马上变现出菩提。他就超越三恶道了，叫尘缘再来， 他那个烦恼变成菩提，菩提变成烦恼，随心所欲的在转变，他自在啊，不想凡夫，想变变不了啊，没法子啊，那就变成了定业了。菩萨没有定业，远离啊，自在变现。所以你看看这个说法，怎么说法都通啊，怎么说法都圆融啊，没有一句话是死的呀，句句都是活活泼泼的。这个今天时间已超过了，我们只能够讲到此地啊。我看下一次啊，就从此地一概反善恶凡圣等者，从这个地方起啊，从这样。